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广州跪地女视觉冲击为何如此强烈。广州两名年轻女子被防疫人员反绑手脚，一躺一跪公开示众的这个视频画面引发海内外舆论的强烈震动。广州海珠区警方18号通报称，两名女子不服管控规定，强行进入防疫关卡，其中一人未佩戴口罩，两人的健康码均为黄码，且多日未按要求做核酸检测。警情通报表示，公安机关目前已对两名女子依法作出治安处罚。但是民间及海外舆论认为，中国官员在执行清零政策时滥用权力，限制个人自由，践踏人格尊严，如同文革翻版。纽约时报收集并分析了数十段视频，显示中国当局清零至上，防疫扰民，不服从管制者会遭到公开羞辱甚至逮捕。那么广州跪地女的形象为何引发强烈的视觉和心灵冲击？为什么防疫人员越权执法竟能得到政府支持和一些民众的喝彩？中共将如何处理过度防疫引发的几近空前的官民冲突呢？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刘先生你好。
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纪先生您好。
哎，许波你好，孟雄好，各位这个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目前我们看到呢，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这个广州海珠区传出的两名年轻女子与防疫人员发生冲突，然后遭群殴被捆绑了手脚，一名女子跪地示众的这个视频和照片呢，引发了舆论强烈的震撼。跪地女子昂首挺胸的不屈形象引起强烈的视觉冲击。那么我来请教香港的刘孟雄先生，现场视频显示双方口角在先，防疫人员呢暴力压制在后，您如何看整个这个事件的过程？引起舆论关注的要害您认为在哪里呢？
这个要害很简单嘛，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一个尊重保护人权，第37条讲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宪法的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但是广州两个跪地女啊，那个的照片那个震撼性就在于，在穿上那些所谓的那个大白啊，或者是这个防疫工作人员啊，戴上那个红袖章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宪法刚才那些的我所讲引述的那些庄严的规定啊，视若无睹啊，此意去这个浅达人权，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啊，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所以那就是从这个画面里头啊，我们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至于说事件是由那个两位那个女子啊，首先是口角，然后呢防疫人员对他们群殴捆绑啊示众，这样呢我们也要那个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两个那个女子啊，据他们所讲啊，本身是在小区里头那个叫了外卖，他们本身不是说要强行走出小区，只是说要到小区的关卡里头啊拿那个外卖而已，结果受到阻拦，因此他们的所谓的骂人了啊，那个只是说对那种动迁封城封区封路啊，停工停业停产这种极端化的层层加码的一刀切的做法表示不满。因为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也曾经讲过嘛，对于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所以这两个女子里头对那种措施 可能是已经忍了很久，忍无可忍的时候呢，他们那个发脾气啊，充其量是有错，但是防疫人员对他们来讲呢，群殴、摔倒在地啊、那个去捆绑、那个是这个动用那个私刑啊、那个啊、去非法拘禁、伤害他人身体，那是犯罪。所以呢，两个女孩子有错而已，那一些那个所谓防疫人员、保安了、啊，那是有罪，两个是不同性质的。
好的，谢谢。那么刘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请您简单回答我一下就好。
嗯，
防疫人员，您刚才提到的那些穿蓝衣服、穿这个黑衣服，甚至穿便衣的那些防疫人员，他们是不是执法人员？
应该是在这里是守着这个小区的卡啊，那个关卡的呢，那当然是受到这个当地的这个公安局啊，或者社区居委会啊那些的授权，他们才在哪里啊去堵塞那些人群的进出。所以呢，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属于基层的所谓执法人员。
好的，那么两名女子的遭遇呢，显然就引起了海内外绝大多数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但是网上我们看到呢，也不乏批评甚至谩骂他们的声音。这种声音不外乎是两名女子态度恶劣、气焰嚣张，甚至口出狂言、骂脏话等等。我来请教香港纪硕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两名女子被捆绑、遭压制的结果，是他们咎由自取吗？
这个视频新闻有几个关注点。第一个呢，我觉得视频所反映的内容还是碎片化的，只有两名女子不满防疫人员所为，恶言相向，观感是不太好。但他们为什么动怒，起因是什么？防疫人员防疫过当、无端限制人身自由等问题是不是被人忽略？第二个，即使这两个女子态度恶劣、气焰嚣张，也只是欠文明的一种行为，不至于到欠揍的地步，对吧？更不至于被捆绑示众，可以用违法行为来对峙。第三个，我觉得从警方通报看也是很特别的含糊其辞。公安机关目前已对王某、李某两人依法作出治安处罚，涉事双方经教育提醒后已达成谅解。既然他们违法做治安处罚，还有什么这个可以达成谅解的，对吧？和以往对这类事件的处罚通报不同，他也没讲出做了什么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治安处罚。我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称，疑似涉事女子之一的微博用户这个暴躁小羊口，他礼拜五说，事发时呢，他是去取外卖，就跟孟雄说的一样，因同行朋友呢口罩丢失，来与相关人员呢发生冲突。目前呢，相关人员已经道歉。该网民还透露，协商结果是对方赔偿误工费、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如果属实，那怎么能说咎由自取呢？那是完全就是那些我觉得是没有执法权的人员是过度这个行使这个过激行为，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
我想说的是，中国历来崇尚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女子的行为分明是对压迫的反抗，是争取维护自己权利的一种行为。这场疫情啊，以过度的防疫行为已经令到中国这个社会严重的社会不分、法治倒退、社会撕裂，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后果。
好的，那么很多这个我们的网上评论人士呢，从这个中共官方的这个警情通报就可以看出呢，甚至警方也没有把这些人当成执法人员，就是防疫人员，因为不然的话就不会达成谅解。双方已经达成谅解，并且按照这个纪先生说法呢，还做出了赔偿啊什么之类的。那这就是双方一个斗殴，没有把他们把防疫人员视为是执法人员。我们看看我们推友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我们的推友啊 啊，通过在 YouTube 上我们的这个节目预告，他们发了大量的网评，在这方面啊，特别是对我们这个现在讨论的这个话题，提出了他们大量的个人看法和问题。我们没法全部引用他们的这些评论，我们只能选用一些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
没有声音呢？
典型的。
没有的声音呢？
哦，现在刘孟雄先生的线路可能有出了一些问题。OK， 我们现在呢继续我们的
听不到你的说话，没有的声音。
好，那刘先生，我们一会儿呢，我们会把您的这个声音呢再接回来。我们看到一位叫Crypto 币圈西瓜这位推友，他说我看过视频的全程，只能说这女的欠打，这两个人就是泼妇，故意不戴口罩，别人给他口罩也不戴，看外表长得好看，嘴巴真臭，大言不惭的问候志愿者全家，还先动手推搡志愿者，旁人看不下去制止的，他看到围观的人有人拍摄，就故意跪地上装可怜，可没人让他跪，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女的就是故意没事找事的垃圾。但是一位叫 Rocky 马，他不这样看，他说首先这些防疫人员呢，从法律上讲是没有任何执法权的，他们不是执法的部门或者机构，而只是借用疫情的清零政策，他们具有一定的行政权。
听不到声音啊。
但是他们没有权利去把人家的捆绑起来，限制人家的人身自由。他说呢，如果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那么这种行为就可能构成非法拘禁。我给大家选用的呢，就是比较典型的两种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推友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啊，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讨论，然后接下来呢，我可能要请两位嘉宾评论一下我们的这个推友们的评论。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再来看一下海珠区公安局的警情通报。显然警方呢是站在防疫人员一边的，通报在隶属了两名女子拒不配合、辱骂工作人员并扰乱现场秩序的这个所谓错误之后呢，宣布公安机关已经对两名女子依法作出了治安处罚，涉事双方经过教育提醒后已达成谅解。那么请教刘先生，中国公安机关似乎没有领会啊我们刚才两位嘉宾说的问题的实质，而只是处罚了两名女子，对防疫人员越权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问题仅以双方达成谅解一带而过。对此刘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广州市海珠区公安机关里头的通告啊，完全是这个混淆是非啊，把这个有错和有罪啊这个东西的轻重颠倒过来。因为那两位女子充其量你说她态度不好啊，什么这个啊骂人的，这些是有错而已，而且是事出有因。你这个啊无休无止的那种那个封城封区封路啊，停工停产停业，对人家来讲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啊，这个经济民生造成很大的冲击。那么群众有不满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这防疫那个执法人员里头呢，对人家来讲呢进行这个群殴啊、摔打捆绑示众啊、罚跪，这些本身就是刑事犯罪嘛啊，所以来讲呢，结果呢有罪的呢就被轻描淡写啊，那个有错而已呢就被无限上纲。所以呢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就是因为这些公安机关他们从所谓的政治正确来出发，因为在当今的中国防疫啊已经是被上升到这个一个这样的层次，本来是科学问题、公共卫生政策问题，却上升到政治层次、制度之争啊、党的那个性质决定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他们当然从所谓的政治正确出发，政治挂帅出发呢，所以对事情的那个性质的评判以及处理啊，就做出跟我们所认知的完全不同的这个通告。所以我觉得来讲呢， 这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到现在啊，所谓全面依法治国只是流于口号，实际上在整个那个防疫过程当中啊，已经出现了异化。因为本身来讲呢，防疫里头应该是公共卫生政策嘛，但是呢它现在防疫的变成了维稳啊，成为了这个维稳的工具，上升到这个政治的层次。所以来讲呢，就在各个地方来讲呢，就基于所谓的政治正确啊，来讲呢，就不要光算经济账啊，更要算政治账，不要光算眼前账，更要算这个未来账。在这种这个逻辑这个支配底下，所以那个野蛮执法、过度那个执法来讲呢，这比比皆是。我看过很多类似的视频，所谓的执法人员了、对那些那个群众有急事想出小区买药啊，或者去看医生的，那些或者是这个要出来那个受不了了，出来吸吸空气的人了，拳打脚踢啊，残民已成啊，这种那个视频我看得多了，甚至一个78岁的老教师也被那些所谓的防疫人员一掌的推在地上，那搞成那个脑震荡等等。所以呢，我觉得那个海珠区公安那个机关的通告啊，只不过是这样的一种大环境底下的缩影而已。
好的，
完全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那么刘先生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就是说过度防疫、野蛮执法的这个视频、录像还有照片，在海外我们的确是看的太多了啊、都看的人呢都有些抑郁了，真的。但是呢，我相信呢，中国国内不翻墙的老百姓，他们是绝对看不到这些东西的。刚才刘梦熊先生呢，这个评论了海珠区的这个警情通报。我们看到不仅如此，实际呢，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再次充当雕盘的角色啊，他说出了官方不便说的话。他在反驳一位大学教授关于防疫人员是不容易，但还是要守住法律底线的这个呼吁时呢，就断言说其中一名女子据称（括号用胡锡进的话说）据称她是网红，自己主动跪地让人拍照寻求同情的，并非防疫人员要求她跪下。所以胡锡进说，跪这个因素已经大致可以从我们对这件事的考量中予以排除。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胡锡进的这个说法？
胡锡进呢，批评大学教授要守住法律底线的这样的一种警示。我真不明白胡锡进要表达什么意思，守住法律底线难道不妥吗？他这是要为防疫人员的违法行为来洗地，还是要那位跪地的女子选择躺下求饶？其实那些行为激进的防疫人员根本就不想给当事人跪的权利，直接就是把两位女子打倒在地。那从视频和照片上看到，这个黑衣这个女子啊，就只能躺卧在一旁的水泥地，这根本不能说明没有执法权利的防疫人员有任何的文明这样的一种行为。那贵州的那位女子呢，本来也是被打倒在地的，那我就觉得就差踏上一只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那是她自己坐起来跪着，显然这个跪是不能把它抹去的。那这一跪，他就是对过度防疫和非法拘禁示众的不满，那是一种无声的抗议。那我记得这个，我们小时候也接受教育，当年的共产党人昂首挺胸赴刑场，而不是低头垂首，那就是一种不畏强权的抗议，而不是为博什么同情，是一样的。那胡锡进说当事人是网红，主动跪求拍照博同情，我觉得这也太看低人家了。那吴锡进这是以小人之心在度君子之腹了。那女子就是以此行为来体现性格和表达不满。那这和上海前段时期静默的时候，有位年轻人遭到警方说你这个行为会影响到下一代，他回答说就这一代，没有下一代了，这个意义是一样的。许波，
好的，的确呢，这个我们说那位跪地女她有强烈的 那位跪地女的形象啊，她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就是因为这女的这个女子自始至终呢，她都没有屈服啊，她没有屈服。有人赞美说是什么现代的江姐呀，这个高昂着这个不屈服的头啊等等，这些赞美我们不说，但是这个事实就是说明呢，这名女子始终没有屈服，她认为她做的没有错啊，没有错。我们来听听推友们的评论，一位叫奥巴马白，这位推友说呢，你应该更关注弗洛伊德被跪死。弗洛伊德是谁呢？我们就知道他是美国一位黑人，他被警察呢跪在这个颈部，最后他死了。我们下面会评论这件事情。另外一位叫班森啊，他说不管女子是否红马，依法行政的体制形象毁于一旦，应该对执行者司法纠正。另外一位呢叫种花家的兔子啊，他说在美国辱骂推搡执法人员的结果是命都没有了。 Tommy Good Guy 他说在美国如果对警察和执法人员使用污言秽语并且推搡，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无知就是原罪，他说评论区已经被粉区占领了，傻区们的理由就是政府辟谣了。你政府啥德性你自己不知道吗？全世界统一的做法都是让当事人自己站出来说话，当事人死了吗？我不懂你国的法律，全世界哪有警察把人当街斩览的呢？刚才我们还是引用了两方面不同的观点和评论啊，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单的来回应一下我们听众观众他们的评论啊，大家不用啊，我们两位嘉宾呢，你不用每一位这个评论，每一位推友的评论，您都去回应，您就捡您认为最有兴趣的，或者您认为对您来说这个最有意义的评论来回应一下他们就可以。首先，
那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有些那个网友啊，在内地那些翻墙出来的。根本就是患上了斯德哥尔摩这个症候群，他动不动就美国那个这个理由又怎么样啊？那个说什么什么要美国又怎么样？拿一两个例子来，好像美国发生过这样的这个侵犯人权的事例，那么在中国发生，那就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这个如果人家反过来。那个追究你那个这个中共主政70多年来啊，55次政治运动死了多少人？大跃进那个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文化大革命那个破坏死了多少人？啊，6次镇压杀了多少人？如果反过来人家又来这样那个质问你，又如何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事论事，在这个广州跪地里出来，是不是那个对人权？的那个谴责是不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侵犯？是不是对公民人身那个人格尊严的侵犯？我们就讲这个嘛。所以我说那些的五毛脑残来讲呢，根本就是这个画的这个斯德哥尔摩这个症候群。
好的，
不必去讨论。
那么刘先生提出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是弗洛伊德他毕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啊，他是一个极端的典型的案例。而这个跪地女的这个遭遇呢，实际上在中国呢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另外呢，这个弗洛伊德，就是那位跪在弗洛伊德颈部把他跪死那位警察遭到了什么样的处理呢？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在美国呢是大案要案，并且呢全国大讨论的一个案件，那在中国会是怎么样呢？对，我们这些呢，我们可能都是值得我们考虑和深思的问题。好，下一个是季先生，您怎么看？
我是觉得这个这些网友呢，他们根本是是非不分。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们面对的这些人啊，他们根本不是执法者，所以他们把他看成是执法者。认为他们的这个做法是天经地义，甚至于对他们那个说几句批评的话或者那个出言不逊，那就是可能会要那个大逆不道那种 其实警方的处理当中也把只是互殴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这个各打五十大板。那么如果说把这些是栽在这个执法者栽在中国警方公安的身上，那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对中国公安的侮辱。那相信公安绝大多数也不会用这样的执法方式来进行示众的。
好的，那么季先生指出了问题的要害，防疫人员不是执法者，你没有权利限制这个跪地女的人身自由。我们一位推友叫 Rocky 马，他刚才我给大家选读了，我觉得他把问题看得很清楚。他说，首先这些防疫人员从法律上讲是没有任何执法权的，他们不是执法部门或者机构，只是借用疫情的清零政策有了一定的行政权利，但是他们没有权利去把人家捆绑起来限制人家的人身自由。如果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这种行为就可能构成非法拘禁。我们看到大多数舆论呢是同情这个，大多数舆论是同情两位女子的这个过激行为的，认为疫情三年，刚才刘先生说的好啊，疫情三年，中国人尤其是防控区的中国人民正在日益觉醒，他们对种种过度防疫措施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身心俱疲，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动态清零正在让中共当局面临建政以来罕见的一个官民警民的这样一个冲突，网上到处可见警察抓人、大白打人、民众呼号求救的这个景象。我来请教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动态清零过度防疫引发的次生灾难的这个影响呢？
我觉得来讲呢，1949年中共主政以来啊，这次是第三次的大节堂。第一次大节堂可以说是这个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啊，搞成那个这个左的那个歪风，就搞成了这个4000万人饿死，那个大饥荒，这是第一次的大节堂。第二次呢，就是1966年到1976年十年文革，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那个人权受到谴责啊，好多人那个被迫害而死，那个是文革十年浩劫，是第二次的大节堂。而这次呢，将近长达三年的那个所谓这个封城清零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做法里头呢，就造成了那个严重的那个一个对国计民生的一个危害。第一，它是反科学的。因为我一个1958年的时候呢，我还是小学生，那个时候呢，除四害讲卫生，搞那个什么呢，老鼠、苍蝇、蚊子、蟑螂的除四害，到现在了，这些看得见的四害啊都没有能够清零。那你还有那个1918年到现在104年了，那个西班牙大流感啊，那个流感的病毒到现在也还没有能清零。所以你提出这个清零啊，从这个科学观点来讲呢，是反制的。那第二呢，你在这个封城清零过程当中停工停业停产，那么在中国国民经济当中占了5、6、7、8、9，占国民这个就是税收50%啊 ，GDP 60%，科技创新70%，就业承载80%，新增那个企业90%的。民营企业受到重大的冲击，在过去一年呢，由于这个防疫那个过当，结果呢封城封路，那个封区呢，让他们来讲呢停工停产停业，有46万家企业倒闭，有310万家那个企业注销了他们的那个工商登记，然后呢31个省市自治区财政啊是这个赤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对中国的世界工厂那个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造成莫大的那个损害和冲击。所以呢，这个呢就形成了企业倒闭潮、工人失业潮、那个民众返贫潮、债务包包潮以及政府财税吸血潮、外资撤离潮。所以造成这些严重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是应当的反思检讨，那个去马上拨乱反正的时候了。
好的， 那么《纽约时报》最近就发表了题为《防疫扰民，清零至上，影像记录中国极端防控措施》的这样一篇报道，收集并分析了数十段视频，显示呢，当局采取了种种非人道的极端措施，不服从管制者呢，会遭到公开羞辱，甚至逮捕。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这两名女子激烈反抗的言辞和举动，为什么在国际社会被视为不堪忍受的现象，在中国却被司空见惯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社会现在这个环境气氛啊，正在被一种恶所侵袭、包围、吞嚼，而不少中国民众已经麻木了，甚至有人成为帮凶。面对防疫大过天的社会管制，整个社会现在没有公义，公义都被防疫掩盖了。防疫为大，在防疫的权利面前是没有地方可以讲理的，想讲理就不难行。今天我就看到另外一个视频，一个男子被叫停，靠墙高举双手，叉开这个双腿来搜身，防疫人还把他摔倒在地，用膝盖也来了，用膝盖顶着脖子，双手像放飞机一样举后举，痛得他哇哇叫，只为了问一句话，为什么要出来？当事人说我要吃药，没药吃了。现在看来，该吃药的是那些过度防疫的大员们。现实当中，你不反抗也是这样的结果。你反抗就是现在两位女子不归彭广那个示众的情况。这种恶是用尽手中所有的权力，无节制的在整人。
好的。
那么我在国内时候，好，徐波，你说，
您可以讲。
哎。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大概分析了这样的几种情况，遇到了防疫的种种关卡，你要生存或者安全过关，大概只有三种情况才有可能。第一种情况，你要最低限度的逆来顺受，他做什么讲什么你都要忍受，对吧？这可能可以过关。第二个是最高警戒的极高的情商，要碰到防疫人员，你要跟他说笑话，你要跟他打情骂俏，你要搞得他高，
对不起、啊、
第三个，你有钱可以以金钱来开路，说不定也可以过关。
好的，好，刚才两位嘉宾实际上讲了一个问题呢，讲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也涉及到这个中美两国的价值观的确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讲防疫的时候，美国人崇尚不自由勿宁死，把自由看得很重要。但是中国人呢，他这个价值观的确，中国人的价值观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能活，我什么屈辱都能忍，也应该忍，为了活命。所以呢，这就是在两国这个价值观问题上根本就有分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讨论不到一起去。我们最后呢，我们以这个以给大家再选读几个网评，然后我们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子江，他说中国女性始终是最大的受害者。Justin， 他说很对，弱势人群都是受害者，这个政府靠打压弱势人群来维持。屈路民，他说在此之前呢，家门口有女子因测核酸摘口罩，顺带问如何取消健康宝弹框，结果就被戴手铐羁押时间不详。该女子网上投诉之后，评论中大多是声讨该女子，我建议该女子行政诉讼啊，尚未回音，她很可能不敢，忧傻了。好的，我们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个感谢刘梦雄先生和季硕明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我们的讨论上半场讨论就到这里了。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